接下来我们要以献身顺从神的话。今天的信息经文出在路加福音19章1到10节，让我们一起来读这几节经文。请。耶稣进了耶利哥，要从那里经过，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材又矮，所以看不见。于是他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要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须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竟然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勒索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对他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和拯救失丧的人。”今天正道的题目是撒该蒙恩记。我们很高兴请到吴长老来到我们当中做今天的主题正道。有请吴长老。
好，弟兄姐妹，大家早。很高兴你们牧师跟长子邀请弟兄再到你们当中一同的分享神的话语啊。真是很久不见，就是很多都是熟面孔，但又有一些新面孔啊。我前几个礼拜部分搬到 Richmond， 那但这边的家还有，所以两边跑没有问题啊，还年轻啊。73岁半了，其实我们晓得主耶稣在地上传道3年之后呢，他知道他得荣耀的时刻即将来到，他道成肉身到地上来做人子的任务也即将完成了，也就是说他离开这个世界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刻也快来到了，所以他就最后一次进入耶路撒冷。他进入耶路撒冷之前，他必须要经过耶利哥。他进入耶利哥之前，我们都晓得他碰到一个瞎子啊，叫做巴迪买。那这个人呢，坐在路上讨饭吃啊。那他看很多人经过，有人声音很吵，他就问说：“到底是谁过来了？”他们说是拉撒的人耶稣。哇，他马上呼叫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大卫的子孙其实就是弥赛亚的意思啊。然后走在前面的人就叫他不要作声 ，shut up， 安静下来啊。就他还是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那耶稣就站住了，就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说：“主啊，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可以看见，你的信救了你。”是因着耶稣基督他一个怜悯的心肠，也因着这个巴迪买的信心，他那一天就重见光明，就看见了。不但如此，我相信他的灵魂也得救了。然后呢，就是说巴迪买就跟随耶稣这一行人到处去，一路荣耀赞美神了。然后众人看见这个事也赞美神啊。这个是在记录在路加福音18章最后那一段。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我们满心感谢你的恩典，带领众弟兄姐妹心清手洁的来到你面前敬拜你，真的求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明白真理，能够知道你借着圣经要向我们表达的旨意。求你带领下面敬拜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然后呢，耶稣一行人就进到了 耶利哥。那刚才我们念的路加福音十九章的经文，就是记载耶稣他们那一群人进到耶利哥发生的一件事情了。这个很奇妙，在神永恒的旨意里面，耶稣把一位犹太人所恨恶所不喜欢的一个罪人叫税吏长带进了神永恒的国度里面，那这个真是奇异的恩典。那十九章一开头就记载啊，他说耶稣见了耶利哥经过的时候，看哪、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撒该是个税吏长，又是个财主。那我们晓得那个时候在罗马帝国的时候啊，犹太人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生活，但是老百姓必须向罗马政府缴税啊。税吏是专门替罗马政府向自己的百姓收税的一个官员啊。当然有些人是欺压百姓，在应当缴纳税之外又额外的收费敲诈，大饱私囊，所以得了很多不义之财。所以呢，这路加特别记载说拉撒路是个财主，那就意味着他曾经拿了一些不义之财，所以他的名声并不是很好。那在那个时代，犹太人把税吏跟妓女同等，都当成罪人。撒该身为税吏长啊，他是重税吏的官长，更被人家讨厌，被人家轻视，所以我相信他的内心是很孤单的，而且呢，他可能没有多少朋友。有钱并不能够解决他心里面的空虚。那我们不禁要问，到底这个撒该是怎么样的人物、所以第一点，我相信他是一个充满好奇心的人。在第三节啊，经文是说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为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耶稣进入耶利哥之前，他医好了瞎子巴底买。撒该很可能听到这个消息，也许有人对他说过，或许他自己也曾经知道说耶稣这个人呢、是蛮有怜悯的，而且他周游四方能够医病赶鬼，而且是罪人的朋友。因着好奇心的驱使呢，他想看看这位被称为耶稣的到底是怎么样的人物、经文说到因为人多他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面，撒该很难站到一席之地来观看这个耶稣。经文特别说他身体很矮啊，视线可能被前面高个子挡住了，所以看不见。但是有一种说法是说，因为他是税吏长，犹太人认为他是一个卖国贼啊，跟我们收费，而且乱收，对不对？就不让他有机会看到耶稣，认为他没有资格，不配看，所以把他挡住了。但是那一天很奇妙，在神永恒的旨意里面，神要呼召他，神定义要拯救他，而且他必定要遇见耶稣。第二个，撒该是一个心中有迫切感的人。第四节说到什么呢？他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那撒该是一个税吏长，是一个官员，是有身份的人啊。照理他不应该当着众人面前跑步的啊，更不应该爬树，对不对？那是小孩子做的事啊，所以有失身份。但是他知道耶稣必定从那里经过，他心中有一个迫切感，他渴望要见到耶稣，他就顾不得这么多了，他就跑到前头，就爬上桑树，要看耶稣。所以我想他那时候的心态，正像个小孩子啊。他忘了自己是一个官员，是个大财主的身份。所以撒该不怕人家笑，不怕人家批评，他那一天只想见耶稣。其实啊， 有这样需要的人，肯寻求神的人，耶稣肯定知道他的心，不会让他失望的。撒该为什么要迫切的看耶稣？他心里面有一种空虚感啊，心中苦闷，没有平安。虽然圣经说他是一个财主，很有钱啊，钱财多，物质生活不缺乏，但是心灵的空虚让他很不踏实，尤其他被自己的同胞所鄙视。所以撒该是钱财很多，心灵空虚，被人鄙视。在诗篇16篇第四节说到，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然加增。有人用偶像来代表真神的地位啊，有人用名利来代替真神的地位，有人用金钱来代替真神的地位。那圣经说什么？说他们的心里必定愁苦。在过去，金钱成为撒该心中的偶像，所以他的心里面有很多愁苦。当那一天啊，他听到耶稣的种种故事，会医病赶鬼，蛮有怜悯的心肠，也许可以医治他心里面的愁苦。所以他心里面有一种需要，他想我那一天啊，一定要见到耶稣这个人，而且一定要跟他谈一谈。所以实际上一个人啊，是不是能够蒙恩，他的心态，他的 mentality 非常重要。很多时候外面的难处，比如说人很多，本身的难处，个子矮，常是我们认识主的难处，但是只要我们的心想追求的话，一切的难处不是问题。而且要记住，一个人如果真的想寻求耶稣，他所做的任何努力付上的代价都不会白费的，最后必蒙神的恩典，得着基督的救赎。撒该第三点是什么？他是一个有决心悔改的人。耶稣到了那边呢，就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耶稣抬头一看呢，并不是无意间的看，他是有目的的，是一个有意识的看。这一看就表明了耶稣基督来到耶约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得着撒该的灵魂。其实啊，主耶稣早就知道撒该的名字了。你说你怎么知道？他是无所不知的嘛，对不对？所以诗篇139篇就说了，耶和华啊，你已经监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撒该原来想看耶稣，却没有想到耶稣早就已经想要看他了，而且按照他的名字来呼召他。所以主耶稣的话让我们知道什么事，主对每一位有心寻求他的人，他都清楚的知道。所以我们当中的慕道朋友，如果我们有心追求耶稣的话，你的心他一定知道。这边说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接待耶稣。那这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啊！当撒该听到耶稣来了，他说耶稣撒该快下来，他没有丝毫犹豫，也没有丝毫的踌躇，他就急忙的下来，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所以一方面我们晓得啊，耶稣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他的话语一出就发出亮光，照亮人心中的黑暗。所以当主的话一说出来临到撒该的时候，他的灵魂马上得到释放，他从金钱的这个捆绑中得到了释放，得到自由。为什么？圣经说因为主就是那个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另一方面，这也说明了撒该的心他是何等的渴慕，何等的需要耶稣。就像旧约约伯记里面有一句话大家都懂了，他说 我从前奉闻有你，如今现在亲眼见到你。撒该只是只恨相见甚晚了，所以他就欢欢喜喜立马接待耶稣。那这是一个真正蒙恩的人表现的一种光景，不是勉强，他是心甘情愿。但我相信在那一瞬间撒该得救了，这是一个福音，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恩典啊！因为圣经应许说什么呢？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接待啊，就是接受 accept。 哎，如果我肚子饿了啊，我口渴了，俊泽兄说来我请你吃饭，他给我饭吃给我水喝，我接受了，我吃了，结果怎么样？我饥渴的问题就解决了，就接受啊。如果他说请我吃，我说我不吃，怎么样？我饥渴的问题还是在，对不对？没有解决。什么叫做信耶稣？当撒该欢欢喜喜接待耶稣，接受耶稣，他就是信耶稣的一个意思啊。所以当圣灵光照撒该的心灵，他突然间想到自己从前是个失落的人，知道他的生命需要改变啊，他也知道只有耶稣能够改变他的生命，所以他就马上从树上下来了。使得彼得说过一句话，他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诗篇第十篇特别提到，他说耶和华啊，谦卑人的心愿你早已知道，你必预备他们的心，你也必侧耳听他们的祈求。一个人啊，如果肯在神面前谦卑下来，神的恩典就自然会领导他。为什么？大卫说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记不记得在旧约里面约拿书，神差遣约拿到尼尼微这个大城啊，去传道。尼尼微的人是罪大恶极啊，啊，这个城市非常的大啊，他从城的东门走到西门花三天的时间。啊，他大声宣告说什么呢？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啊，尼尼微的人开始信服神了，便宣告禁食。圣经上说从最大的到最小的都穿麻衣啊。啊，当这个消息传到他们的王的耳朵里面的时候，哎，这个王就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会中，就是悔改的意思啊。也就是说他在面前痛悔，而且他又便告整个尼尼微人说，人和牲畜啊都要披上麻布啊，而且人要切切求告神，个人必须要离开所行的恶道，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念怒，使我们不至于灭亡，也未必可知。这样经过四十天之后，因为全国上下都悔改归向神，所以那一天神就没有降下火来毁灭那个城，告诉我们人若肯在神面前谦卑悔改的话，罪过就可蒙赦免。所以大卫在诗篇三十一篇三十二篇就说了，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个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这个人是有福的。撒该第四点看到他是行为与蒙召相称的人。撒该就站着跟主说了，他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啊。撒该站着什么意思啊？他非常的认真，而且非常的严肃，而且是以一个谦卑的身份，一个做仆人的心态来对耶稣讲话。你不要看小看这个主啊，这两个字的意思啊，表示他真的是得救了。因为使徒保罗说过， 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人能说耶稣是主的。那这个就是一个罪人跟主耶稣接触之后生命奇妙的改变，一个荣耀的改变。然后他就说了，他说我把我所有的一半了给穷人了，我若讹诈了谁还他四倍啊。哇，一信的耶稣啊，财产马上少了一半了。请问你要不要信耶稣啊？一信财产一半没了。杀该杀杀该啊，本来是财主，他是一个视财如命的人，但他一悔改得救之后，他的良心呢受到谴责。他知道他过去的钱多半都是靠不义之法得来的，他内心感到不平安，所以他决心真要除掉这些不义之财。他决定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而且呢他骗了谁的钱讹诈谁的话要还他四倍。哎呦，这个真要让他破产了、啊、但是他是心甘情愿这样做，让他内心有真正从神来的平安跟喜乐。其实啊，他是比照甚至超过了旧约律法的要求，因为摩西的律法规定，一个人呢如果亏负别人的钱，除了偿还原数，只要另外加五分之一，这个在利未记跟民数记都有谈到啊。所以他这个举动证明了撒该信了耶稣，他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他赔偿这些债务之后，旧事已过，一切都成新的。所以在这一点我们看到撒该三点，第一点是什么？他改变了，他称耶稣为主，他被圣灵改变，他献上爱心，他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第三个，他认罪悔改，他讹诈了谁还他四倍。所以撒该是用行为来见证他的信心。所以雅各就说了，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是因着行为才得成全。二十六节说，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这个真是一个奇异的恩典啊！历世历代以来，不知道有多少人就是因为信了耶稣，接待耶稣，他的生命就有翻天覆地的改变啊！行为就跟所蒙的恩召相称，我们只有感谢赞美神奇妙的作为。最后耶稣说什么呢？他说今天啊，救恩到了这个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下面他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所以当撒该用他的行为跟行动来表示他确实是认罪悔改之后呢，主耶稣就说了，他说今天救恩呢、啊、临到了这个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也就是说，撒该不但蒙恩得救，他可以从他生命的表现，他生命的改变啊，影响到他的家人，让他们也可以听信福音，而且全家归向基督。那这个就像保罗当年呢、啊、对腓立比的狱卒说的，他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人都必得救。”那那边的意思就是说，你和你的家人都当信主耶稣，然后一同得救。当耶稣说你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要留意这句话的意思啊。撒该得救并不是因为他生来是犹太人，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而是说撒该他是以信为本，有相同于亚伯拉罕的信心。亚伯拉罕我们找的他是信心之父啊，他也因信称义，以信为本。撒该那一天能够信耶稣，因信称义，也信蒙受神的祝福，所以就成为信心亚伯拉罕所谓的属灵的子孙了。记不记得保罗在写加拉太书的时候，他说过，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 所以呢，你们要知道，那个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了。第九节他就说了，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所以我们知道，一个真正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不是取决于他的血缘了，一个真亚伯拉罕的子孙是具有跟亚伯拉罕一样的信心，能够结出信心果子的人。那我们小结一下，到底这个撒该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第一，他是有好奇心的人，他想看耶稣；第二，他是心中有迫切感的人，他甚至跑到树上来看耶稣；第三，他是有决心悔改的人，他把一半给捐给人家，然后欠下来且还四倍；最后一个，他是行为蒙召相称的人。最后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九章第十节讲一句话，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那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节经文啊，四本福音书中只有路加福音记载这一句话。当我们的始祖亚当在创世纪第三章就犯罪之后，耶和华发出一句声音说，你在哪里？神在寻找他。什么叫失丧的人？失丧的人就是一个完全失去了神本来造人应有价值的人。那我们都晓得啊，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跟样式造的，是有价值的，是很尊贵的，是可以跟神互相互动的人。但是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很可惜，这个罪性呢就进入到人类的世界里面，所以一般人都是心中无神，目中无人，所以各种的罪行就显露出来了。骄傲，请问哪一个人没有？贪婪、自私、说谎、嫉妒、诡诈，甚至凶杀，整个人呢就成为世上的人们。但是神爱世人，而且他是一个圣洁的神，那圣洁跟罪是不相容的，所以人的罪成了神跟人之间一种隔阂，人没有办法回到当初在伊甸园里面无罪的光景。那更糟糕的是，有一天所有的人都要面对公义的神，跟他交账，神要按我们的行为来审判我们。如果一个人呢，想要去寻找神，跟神和解，请问到哪里去找？一个有限的人想要去找一个无限大的神，我告诉你啊，很难啊，不容易啊，根本无从找起。但是相反的，如果神来找人呢，那就相对容易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真的要感谢神的恩典啊，因为他爱世人，从亚当堕落开始，神就一直在寻找堕落世上的人，然后拯救他们。那这个也是为什么耶稣要道成肉身来地上做人的目的。换言之，如果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是高高的坐在天上他的宝座上面做他的神，那我们这些人呢在地上做人，那他就跟我们没有关系了。但是如果神把自己缩小进入了人类的世界，人类的历史里面，诶，就是约翰福音说的，主耶稣是道成肉身来到这个地球上作为一个普通的人呢，来寻找我们，那这个就跟我们有非常非常切身的关系。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说，主耶稣道成肉身，他是到地上来寻找我们这些罪人，拯救罪人，而且他要做罪人的朋友。所以当主耶稣进入耶利哥，有一个目的，他是要寻找撒该，他要拯救撒该， 撒该排在爬到树上等候耶稣一行人过来，哎，忽然间耶稣看到他，耶稣就知道，抬头对他说，撒该你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哎呀，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啊，慕道朋友们，其实啊，不是撒该来找耶稣，乃是耶稣来找撒该。是耶稣先看见撒该，是耶稣知道撒该，耶稣来呼召撒该。同样的，耶稣知道你，耶稣知道我，耶稣知道你的名字。所以先知以赛亚这么说，他说主提名召你。所以在我们还没有爱他之前，神已经爱上我们了。在我们还没有寻找他之前，他已经在寻找我们了。我们有时候会忘记神呢，会忽略神，但是他从来不会忘记我们，不会忽略我们。哎呀，真的感谢神的恩典。撒该快下来，耶稣他知道撒该的光景，他的需要，耶稣也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失落的光景。我不晓得在座有没有慕道朋友们啊？有没有？他是全部信耶稣的，真的相信呢、啊？不是人云亦云的信呢、啊？你们知不知道你从哪里来啊？你知不知道有一天你要去哪里啊？你知道你生命的意义跟价值在哪里吗？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凡事一大堆啊，你里面有没有真正的平安跟喜乐？你知不知道那个永生神在你身上的计划是什么？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哦，都有自己生活的目标。很多人到美国来读书拿学位之后，多半是继续留在美国了。你或在大学里面做研究，到公司上班，或是回中国回台湾，不管你做什么，目的就是为了赚一点钱，维持一个生活，对不对？找回你的自我价值。但是到头来你都成为金钱的奴隶或事业的奴隶，到底生活的意义在哪里？所以主耶稣讲过一句大家都懂的话，他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谁还能拿什么换取生命呢？况且我们根本赚不到全世界、啊、对不对？我们人呢，喜欢把人分成两种哦，一种是成功的人生，一种是失败的人生。对一般人来说，有一个好的教育，好的工作，有一个美满的家庭，算成功了。但是不管成功也好，失败也好，你到头来的结局哦，就是黄土一杯嘛，对不对？人都要死的。所以摩西在诗篇90篇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以到80岁，但其中所精华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功我们便如飞而去。我们像一片云雾啊，出现少时就不见了，很可悲啊。使徒保罗说，我们还没有在信耶稣以前跟基督是没有关系的，无关。在神所应许的各种约诸约里面，我们是局外人。信主以前，我们生活在世上是没有指望，因为心中没有神。所以自从始祖亚当犯罪堕落之后，一直到现在，约翰一书说全世界都握在那个恶者，那个撒旦的手下，他控制着这个整个世界。所以人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但是神没有放弃我们这些罪人。在过去的历史里面，神多次在旧约里面派先知来警告当时的以色列人，说你们当回转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所以2000多年以前， 神直接差派他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上寻找我们，拯救我们。而且他说过，罪的工价就是死，唯有神的礼物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永生。今天经文里面耶稣说什么？他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一个灵魂失丧的人是没有办法自救的，我们想用教育也好，道德、法律甚至宗教来改变人的心思意念，其实最多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外表，让他的行为好一点，让他的道德看起来好像高尚一点，但是他里面那个罪性呢，仍旧存在，是改不了的。所以耶稣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所以彼得也说过了，他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在今天经文里面，耶稣说人子来为要拯救寻找失丧的人。如果我们还是慕道啊，还没有真正信耶稣的话，今天耶稣是在找你，因为他要拯救你，他要把他那个永恒的生命赐给你，他希望你的生命能够有一种彻底的改变，像撒该一样，一旦他接受了耶稣，他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圣经说旧事已过，一切都成新的了。最后保罗讲过一句话，他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我还是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慕道朋友，你愿不愿意举手得救？好，我一同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的话语说有就有，命令就立，从来不突然返回。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是路上的光，带领我们走向永生的道路。父神，我们谢谢你，因着你的救恩，我们能够因信称义，成为你的儿女。求你保守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也保守慕道的朋友们，我们一生能够蒙你的眷顾，讨你的喜欢，让你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一生的好朋友。父神，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